去讲到关于人的灵魂体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第六讲灵魂体的得救。第五讲我们已经说了人灵魂体的堕落，今天讲灵魂体的得救。在我们这一本书上，我们是52页。我们今天交通的内容次序稍微和书上有一点不同，但是总的内容在书上都有。关于灵魂体的堕落，我们讲啊，什么叫灵魂体？就是灵魂体的功能向神死了，其他的功用还有，您还有您的功用，神的功用没有了。那举个例来讲，您里面有，向着神来讲有敬拜神的功用，或者叫做和神有交通的这个功用没有了。人犯罪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因为人犯了罪，所以人向神就死了，灵死了，灵敬拜神的功用，神来讲没有了。人直觉的能够直接明白神旨意的这个功用没有了，但是人的良心的功用还有一些，但是良心的功用已经改变了，是随着环境的改变，随着知识的改变，随着教育的改变，随着时代的改变，所以这个良心的功用也不完全了，和神造人的时候那个良心的功用也不同了。因此神要拯救我们这个人，我们就说到得救了啊，神拯救我们就是得救了。什么叫做得救呢？得救就是神把我们这个人从死亡里面救出来，我们不是原来死了吗？把我们救出来，神用什么办法把我们救出来？那就是借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他成为赎罪祭，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到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从死里面出来了，因为他替我们死了，他死了我们就可以不死。我们说的不死不是我这个身体不死，乃是我的灵不死啊，我的灵活了，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本来死是从罪来的，我有罪所以就有死，现在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向神就不死了，所以这个死是向神就不死了。那也就是说我得救了，或者说活了，活这个字也可以说是有生命了，本来是没有生命的，现在有生命了，活了。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的得救是两个方面。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两个方面。恩是神给我们的，神要救我们，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赎罪祭，这是神做的。但另一方面，得救还得你要接受啊，你不接受 你不相信，你拒绝了，这个恩典还不能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得救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神做的，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第二个人自己要接受。啊，因为这两方面都成全了，所以我们就得救了。那么我们人得救，我们平常说你得救没有得救，我们问别人啊，因为这个讲啊，用了一这个字就是得救。所以刚刚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得救。所以一个人他说他信了耶稣，有的时候你问他你得救没有得救，得救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平常说得救就是你信耶稣就得救了。啊，我们也引用圣经，比方说罗马书第十章，或者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个是说我们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说到我们人这一方面的情况啊，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是神那方面给我们的，也因着信，那就是这一方面就是信了，一个口里承认，一个心里相信，就得救了。平常我们都是这样讲啊，甚至于我们也用这一章圣经的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你只要向主耶稣祷告，你求他赦免你的罪，接受他做救主，你就得救了。这里都说的是我们这一边人的情况，有没有人都没有得救。我们常常就是说你口里有没有承认，心里有没有相信，如果是这样，你祷没有祷告啊？如果你祷告，你认没有认罪，认罪了啊，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啊，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讲什么叫做得救，那这一个就涉及到灵魂体得救的问题了。那因此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请我们读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一段呢、啊，要请你们用原文编号的圣经啊。这里是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里，就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心灵也没有心智，就是灵因义而活了。那么这一节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基督如果进到你里面了进到你里面来了，我们知道说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那进到我的什么地方呢？基督进到我的里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看，愿主与你的什么同在啊？灵同在。你看原文编号，这个是个有这个灵字啊，没有心字。刚刚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就是基督在你的灵里。 所以什么叫做一个人得救了，接受主耶稣了，那就是说主耶稣进到你的灵里面来了，他就住在你的灵里面。主耶稣怎么住在我的灵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说主耶稣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里面。一个人得救以后就有圣灵住进来了啊，住进来了。所以请你一定要把这一件事情记好，很容易记，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啊，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是说基督若在你里面，我这个人的里面他到底在哪里啊？在魂里吗？在灵里啊？好，你知道在灵里，基督若在你里面就是在我的灵里头。那么基督怎么能到我的灵里面来？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请你注意后面一句，也要在你们什么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在哪里？就在我的灵里。这里都说到里面了，不是外面。圣灵是神的灵，他在我的里面，就是刚刚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他是基督主耶稣啊，住在我的灵里，所以圣灵就进到我灵里面来，所以这个叫做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就叫做圣灵的内住，住在我里面。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在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那就说明圣灵住到我里头来了。住在哪里？住到我灵里面。圣灵住在我里面，那就是说明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基督若在你们里面。好，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现在我们解释这两句，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里面以后，我这个人就有一个改变了。这个改变是两，这里说的两个方面，我们先说最后面的一个，就是灵却因义而活。这个灵是指我人的灵啊，人的灵，我的灵就活了。什么叫做因义而活呢？就是对所有义的事情都活了，都活了。原来我这个灵对义的事情是死的。比方什么叫义的事情，敬拜神就是义的事情，我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直觉就是义的事情，我的良心能够分辨是非错的事情，我就不平安了，正直的事情公义的事情我里头就平安了，这就叫活了啊。是什么活了？灵活了。所以什么叫做一个人得救？你就问他，你祷告，你接受耶稣做救主没有？他说接受了。心里相不相信？相信啊。口里承不承认？承认啊。也求告主的名啊。啊，你说你得救了。但是更深一步的，你要知道他的得救是灵里活了。什么叫灵里活啊？那你问你这个人啊， 你跟过去有没有点不同啊？你有没有感觉上的不同啊？什么叫感觉上的不同啊？比方过去你骂了人，你可以无所谓啊，发了脾气无所谓啊。现在呢，你骂了人，说了谎话，发了脾气啊，哎呀，你里头好像就有点不平衡了，就有点不对了。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这里叫做灵活了啊，这是里面灵活了啊。所以很多人你问他，你过去你赌钱好像没有感觉，每一次一赌钱呢、总是想发财这一次就赢了赢了就高兴，输了就难过。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再去赌钱了，不管你赢也好输也好，你里头都不平衡，就觉得不对，好像你都责备你啊，好像有人在那里责备你，你就得有个感觉不对了。好，这个就叫做灵活了啊，灵活。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他如果信了耶稣，他的灵活了，过去跟妈妈两个吵架顶嘴觉得无所谓，信了耶稣一顶嘴一讲，哎，你都就觉得不平安了。你看他里头就有一个感觉了啊，这个叫做灵活了。所以我们要鉴别一个人到底得救没有得救，不是只是根据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认罪，口里有没有承认，心里有没有相信，这是重要的。但是另外一个，你看他里头改变了，他的灵一定要活啊，灵活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得救，就是灵活了。所以请我们注意，圣经里讲人的得救就是指着灵活了，也就指着灵的得救来讲。什么叫灵的得救？就是灵活了。圣灵一进来，主耶稣一住进来，我的灵就活了啊，灵活。那么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的罗马书八章第四节，身体就因罪而死，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身体啊，原来是犯罪的，现在我得救了，圣灵住进来了，主耶稣也在我灵里，我的灵就活了，活了以后我对于这些犯罪的事情我就好像死了，我就不愿意去犯罪了。我过去用手偷东西吧，哎呀，现在耶稣以后好像别人的东西我就分得很清楚，这是别人的，我不能随便动。好，我要用他的电话，我要问问我可不可以用你的电话啊？这个身体对犯罪的事情就好像死了啊。有一个弟兄过去打麻将啊，天天打麻将，现在耶稣以后啊要去打麻将了， 一坐在那里啊，或者别人约他了，哎呀，里头就觉得有一股闷啊，他就觉得不舒服。过去一打麻将好像高兴得不得了，而今天就觉得你可不对了，你看他就有这个感觉，这叫灵活了啊，灵活。这个灵活非常奇妙，这个灵活了不要人教你的，不是有人教你，你天天早晨应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不要，莫名其妙的你的灵活了，就好像里头有一个管家来管你一样啊。他会在很多事情上来提醒你，你做错了，他要来责备你。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看圣灵要一个责备，看到没有，你自己就觉得责备了啊。过去啊喝酒没有问题，信了耶稣好像喝酒不行了，你就责备了，受责备了，不平安了。好了，这个就叫灵活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灵活了。圣经里啊只讲灵活了，圣经里从来没有讲魂要活， 不是这样啊，也没有这个身体。我们刚刚讲身体就因罪而死，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我不去犯罪了，灵就活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人的叫救，就是灵活了。灵活了你就看这个人就有见证了，跟原来不同了。所以你一看见他有见证，你就你不用去问他，你口里承认没有啊，心里相信没有啊，你祷告没有啊，读圣经没有啊，他自己就觉得我这个变了，我自己就变了，这叫灵活。而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耶稣，他灵都没有活，那就是那不是得救啊，一定是灵活。好，为什么灵一定要这就是这种灵一定要鲜活？那是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对灵魂体有一个次序，就是灵管魂，魂管身体。人一犯罪，人一堕落以后，这个次序就颠倒了，魂就独立了，对不对？魂一独立以后，灵所有的功用都显不出来了，对神的功用。上次我们讲灵也受压制了，甚至于灵还跟着魂在那里走啊，因为魂独立了嘛，是魂管这个人了，不是灵来管这个人了。所以我们一信主耶稣一得救，神的工作是先坐在我们灵里面，让灵先活过来，然后就要借助我们的灵去管魂，再管身体，这个就叫灵的得救。那么现在我们在讲灵的得救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要读旧约，请我们读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会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有两个灵，一个叫心灵，一个叫我的灵。我的灵就是指着圣灵讲的，心灵就是说人那个死了的灵现在怎么样，活了，这叫心灵。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的灵就活了，这个叫做新的灵了。同时我们的灵里面又住进了神的灵了，或者圣灵也住进来。这是在以西结书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听神的话，才能遵守谨守遵行神的典章，顺从神的律例，只有这样。所以我们看得救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得救就是我的灵活了，有个新的灵了，而且圣灵进来了，我这个人就开始从里头改变了，不是外面改变。里头责备自己，你看自己会责备自己，里头会有平安喜乐的感觉，也有不平安不喜乐的感觉，是在我的灵里。那么我们要继续讲，一个人的灵活了，那么灵有三个方面，像神有三个方面的功用，这三个功用都活了。一个就是良心活了， 良心的功用火。那么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就是分辨善恶是非的，分辨善恶是非。当我们做了一件错的事情、犯罪的事情，良心就不平安，就受挫折了。当我们做了一个对的事情、公益的事情，你去做，良心就是平安的，就是平安的。那么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和不信主耶稣的人的良心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们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有一个二十六节，那里是说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也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在是非善恶的事情上，圣灵会提醒我们，会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做这件事对还是不对，我做这件事情是善还是恶，圣灵会指导我们。因此基督徒的良心一活了以后，这个良心是非常的敏锐，非常敏锐，是过去没有这种敏锐，非常敏锐。他说一句话，他做一件事，好像都有一个力量在里头管束他，他不能随便，一随便里头就不平安。这个我们叫他做良心活了，良心活。一个基督徒一得救灵活了的最终开始的一个表现，就是良心的功用很敏感，他不要人教导他，不要人说你怎么做，不要，他在凡事上里头都有圣灵在那里教导。所以因着圣灵的教导，圣灵常常用圣经上的话来提醒这个人，比方说他怕亏欠别人啊，怕亏欠别人，所以啊圣灵就要提醒他，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良心一活了，给人家算钱了、就是一分钱他不能扣。我们在家里那个一分钱可能都用不出去了，一堆起来一大堆，因为拿出去买东西，好像街上看到一分钱丢了也没有人说要去捡，好像不值钱。但是一个基督徒在别人算怕亏欠别人，那一分钱都要算清楚。嗯，好啊，我帮你买了，你基督徒他帮你买了东西，或者他托你买了东西，然后啊他要把钱补给你，那这是用计算机算了就算，那么最后啊小数点几个字，他如果缺了你，他能够多加一点给你，对不对？他里头才平安了啊。这个就是良心活，没有人教他的，他里头就。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不信主的人，你看那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他也要讲良心啊，不过其他的宗教他所讲的良心，这个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比方说孔夫子有一句话，孔子，中国的孔子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不愿意的我就不要给别人，是我不愿意的我就不给别人。那么这个标准是以我自己的作为标准，那么他我不愿意给别人，那么我愿意的话我就可以给别人了，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不同了。那基督徒你对别人是怎么样，那就是爱，你看到没有， 对不对？你看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啊，最后就提到爱的问题了。那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有了进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最后啊，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没有众人的心，就是要加上爱。这是神的爱。什么叫做神的爱？神的爱就是，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你看，就是这个爱。因此，基督徒，你除了爱弟兄，你还要爱所有的人。这是什么爱？那么宗教界讲的爱，那就是说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或者叫做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是彼此的这个关系啊。在神那里没有这个彼此的关系。所以你看人，刚刚我举个例来讲，刚刚我们来开始聚会以前于姊妹就关心到啊，哪个弟兄哪个姊妹没有来聚会啊，就打电话问一问。实际上这个问问就是生命的感觉。不要选班长，选班长那个叫组织，对不对？看组织把个责任交给他，他当然要打电话。现在没有人的组织，那是神在管。不是他关心别人，别人也在关心啊，我们彼此都在关心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讲什么？彼此相顾啊，肢体要彼此相顾。你请你读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看到没有？我们大家都是肢体啊，要相顾啊。哎，你看啊，假如我这个右腿，哎呀，痛起来走路不行了、啊，这个左腿就要受影响啊。这个手就很自然的就揉一揉那个地方啊，摸一摸那个地方啊。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是一个身体嘛，他当然要顾一下了，要相顾啊。这个不要别人来，没有选哪一个来选你总负责，没有的，就是彼此。为什么余弟兄他们要去接一个姊妹？比方今天没有接到押金，哎呀，他们就因为有事情去了。啊，平常他去接，刚刚他跟我讲要打电话，我们有一个欧弟兄欧姊妹。今天又讲啊，谁今天又不能来？哎，这就是生命的感觉。没有人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去管这个，那个叫组织。我们没有组织，那就是说生命的感觉，肢体就彼此就相顾，这个叫做爱，爱弟兄的心。这个你的灵活了，你就一定有这个东西，你就有这个。为什么我们天天要代祷啊？为弟兄姊妹代祷，为这个代祷，为那个代祷，为什么？你灵活了，这就叫灵活。所以灵活了就不是外面的，而是里面的，好吧？那么这个良心的功用，良心的功用就是在是非的事情上，在善恶的事情上，我们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和佛教徒的标准完全不同。那是两回事情。佛教徒也有良心啊，也有良心，但是他的良心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神的要求，他也要普度众生，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标准不是从神来的，他是从佛来的。所以佛教最高的就叫佛啊，佛。道教最高的就叫神仙，就叫仙，那是不同的。佛也好，仙也好，都是人修成的，人修炼成的。人怎么修炼成的？那个标准是什么？也就是他良心的标准。所以一个佛教徒他良心的标准不是圣灵的标准，是人的标准。如果按照圣灵来讲，那么我们在信愿里面，信愿里面我们有个律法是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要求，那么和一般人的良心的要求那就要高得多了，和一般人的良心的要求高得多。所以一般人的良心是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教育的影响，或环境的影响。他也同情人，他也关心人，他不是没有，他也有的。他不但关心人，他连蚂蚁他都关心。你们听说不能杀生吧？他是从那个观点来讲，为什么不能杀生？他说以后，你死了以后还要变了，他不是要投胎吗？要轮回吗？他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好不好？你现在杀生以后就你杀了一只牛，杀了一只以后你下一代可能就变成一只牛了，这是他的讲法。这个是人从哲学来讲，不是从良心，我们从圣灵来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人的良心，如果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圣灵没有住进以前，你的良心可以受哲学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在神来看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是你可以看这件事情，因为哲学的影响，你可以看还是对的。所以我不是举了例吗？你丢了钱了，别人把你的钱包偷了，那么现在你捡到一个钱包了，你就想这是还我的钱了，你就可以这样一解释，良心就平安了。你知道良心可以解释，良心就平安了。这个给圣灵的要求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讲，当一个姊妹买东西别人补钱补多了，她回来她也解释，她希望一解释以后良心就平安了，不是我去拿的，是她自愿给我的，就想不退了。但是你知道圣灵的标准是不能行的，你可以解释通，一个不信主的人一解释就通了，他就觉得良心无愧了，因为我掉了100块，今天捡了50块，只还了我50块，还有50块，那下次也许我再捡50块，这是人的想法，好不好？这种就不行了，这个钱不是我的，那我一定要给别人。你看这就两个完全不同了，好不好？完全不同了。甚至于你捡的钱拿来奉献，在圣经里都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你记得在旧约里面讲，妓女卖淫的钱不能拿来奉献到圣殿里去，不能的。所以这是不干净的。我们奉献一定你有把握，所以有的传道人是讲，有人捡到钱了怎么办？传道人说就是奉献向你，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你都弄不清楚这个钱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在赌博得来的钱不能拿去奉献的，那是犯罪来的。所以有一个弟兄做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在年轻的时候在家里，他的母亲经常打麻将，打麻将有的时候就没有去聚会，那么传道人到他家里来拜访他，你有几个星期都没来聚会了，你也没有奉献了，他就从麻将桌上赚了钱，抓一把给牧师，牧师就拿走，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哎呀，他说怎么搞的？那么这个牧师到家里来收奉献款了，而且这个奉献款是赌钱来的，这个都不能奉献，好不好？那么现在你要 到佛教的什么组织去，什么钱他都接受，你看到没有？他里头拿他只要拿钱来就好，我们今天不行的，在神的面前，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要奉献钱给神，首先你要把你自己先奉献给神。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告诉我们，首先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神，然后你的钱神才接受。你如果自己不愿意奉献给神，别人勉强你奉献，这个不行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那个教会啊，会里头有三种信封，一个叫小的信封，一个中信封，一个大信封。牧师知道我每个月收入是多少钱，这个月应该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如果我奉献还差一点点，没有奉献全，牧师就会寄一个小信封给我，就说你再奉献一点，你没有奉献够十分之一。如果我差的多一点，牧师就寄个中信封给我，就是你还差的。如果我差的很多，就寄个大信封给我，就是你差的很多。所以你接到牧师的信封以后，你就知道我差了多少，好吧？这一种的办法不是办法，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捐的乐意啊，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能说用外面一个压力去让他来捐，这都是神不喜欢的，好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我们良心一活了以后，你很自然的，也许你不是十分之一，你也许是十分之二，因为你里头感动，你就拿出来，这是良心，好不好？好，一直我们讲到这个良心，基督徒的良心活了，我们良心的标准就是圣灵的标准。那么我良心，我在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所犯的罪怎么办呢？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读希伯来书第十章，22节，希伯来书十章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一个基督徒，你一得救，良心活了，灵一活了，良心就活了。这个良心怎么能够活？本来良心是死的，我犯了很多的罪啊，我的良心不平安了。但是你信了主耶稣，你就看见你的，我们的每个人的良心的亏欠已经怎么样洗去了，就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洗去了，把它洗干净，所以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良心没有亏欠，否则我们的良心就有亏欠，觉得哎，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还有哪些事情，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人，很多啊，很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他信了耶稣，他就说啊，好像我的罪太大了，他说我是指挥打仗，这个机关枪一打下去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我这一生已经死了很多人，我这些人都是无故的，在他那看就是没有打仗了，他说怎么办，神会不会赦免我？那如果从圣经上来看，你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所犯的罪，所有良心的不平安都洗去了，从神面前来看都赦免，都赦免。那么既然赦免了以后，我就良心就没有不平安了，我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以后，当你得罪了人，你里头不平安，你到神面前去祷告，你都没有办法祷告，一祷告你这就不平安。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刚刚信主耶稣，接受了主，你的良心活了，那么你的良心的平安神就给你了，过去的一切一笔都勾销了。那么有的事情啊， 是你亏欠别人，欠了别人钱了，这个怎么勾销法？好了，这个就不同了，这个就叫良心要去对付了，我们叫做良心的对付，就是对我没有信耶稣以前还亏欠人的事情，圣灵特别在里面引导我，使我在良心上这点不平安，那么我就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我不是说过一个例子吗？在同学的时候，两个要读医科大学的一个同学，两个同学，有一个同学晚上晒了一个被，一床被单，忘记收了，是一个旧的被单忘记收了。另外一个同学就把被单给他收了，收了也不还给他。几十年以后，两个工作几十年以后，这个收到别人被单的人心也说了，他就是不平安了。这件事你收到别人被单，虽然神能赦免你，但是对于这个撕掉被单的这个人，他会不会赦免我？他不知道是我偷了，圣灵就感动他，所以啊，他就专门买了一床新被单，就还给这个人。这是良心的工作，好不好？所以，除非良心，你信了主耶稣以后，良心告诉你哪里不平安，你应该去对付，那你要去对付，该认罪的该认罪的。啊，对父母过去骗了，你看有的人都大了，二三四岁，信耶稣了，就跟妈妈讲：“妈妈，我几岁的时候偷了你的钱。”他要认这个罪，因为你看他良心活了。所以我们良心活了，我们在神的面前活了，这是圣灵指教我，告诉我哪些事情要对付的，我要去对付，我要去认我的罪。啊，我一认罪以后，我的良心一活了，我向神一认罪以后，我良心就平安了，良心就不责备我了，我在神面前的祷告，神才会听我的祷告，这是平安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人刚刚信主耶稣活的，他的良心，良心非常的敏锐。因此这一个基督徒，我们良心活了以后，要顺服良心非常重要，因为良心的这个感觉是从圣灵来的，也可以说良心的感觉就是神的神觉，就是属神的感觉，良心的感觉就是神的感觉，也可以说良心的感觉就是直觉的一种，因为从神来的直觉的一种。因此我们就要好好对付良心，顺服良心的感觉，千万不能忽略良心。很多基督徒在信主耶稣的时候，没有人在这一方面带领他，所以这个功课，良心的功课就学得马马虎虎，甚至有的人还觉得这个良心，哎，你不要过敏啊，传道人给他不要过敏，哎，算了算了，还是这样去教导他，这就错了。所以良心的功课是非要学好不可，因为这就是神的感觉。如果你的良心功课学好了，你看你在属灵的长进，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比别的人长进的就快，你的良心的感觉。而因此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对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良心的对付是非常重要，要顾到良心的感觉。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不多的几个国际学生啊，比方星期五，这个星期五我们要讲的题目，那就是说良心的对付，啊，再讲这个题目，就是说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对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应该怎么办？除了向神认罪，如果圣灵告诉你哪些地方你得罪了人的，你亏欠的，你还应该去对付。你记得有一个人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有一个人叫撒该，记得吗？这个撒该是一个税吏长，他的手很不干净啊，他是个财主，不知道抠了别人多少钱了，他发财了，他是一个罪人。 但是只有当主耶稣他爬到桑树上看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接受主了。一接受主他一下来他怎么讲，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把我的一半要给穷人，就是我那一半都是不光明得来的，不但这样不做，而且我扣克了谁，我亏欠了谁，我要赔他四倍啊！你看他的良心就活了，这叫做良心活。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注意我家里的人，一个注意我们有青年人，首先你一定要他学一个良心的功课，绝对不能忽略这个功课啊！所以良心活了是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最明显的，不管你的你什么时候得救，你年轻的时候得救，你年长的时候得救，你几十岁得救，有的人六十岁得救，他的良心活。所以我不是说过吗，他要骗骗他那个小孙子，他的就是不平安啊，爷爷今天没有带钱不能给你买，实际上他说我身体上有钱了 他良心就不平安。你看六十岁了他一样有这个功课，好不好？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今天很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基督徒都是糊糊涂涂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哎呀最后到主的面前这笔账怎么办啊？那我们今天要知道良心活了，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对于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对于刚刚信主的人，一定要他对付良心，顺服良心，不平安一天认罪，不要解释，不要贿赂良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此我想我们灵的活了，灵的活了有几个方面，今天我们着重的是说到良心的活了啊，良心的活。下面我们要交通直觉的功能的活了，直觉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直接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不但是我的良心活，圣灵也能够使我里面对神的旨意活了，我的灵里面有一个直觉的功能，直接知道神的旨意。我想我们一定要区别一下，我们人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思想感情意志里面也有很多的感觉，比方我要决定做一件事情，我想思想想要计划做一件事情，想怎么办，我的魂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感觉是从外面的刺激来的，一定是外面有一个刺激。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啊，你看啊，大家都在买房子，这个房价很高啊，我知道，我就知道房价很高啊。那么我们对面，你看昨天那个老爷爷，他也在买房子了啊，房价高了买房子，他说卖了又去买一个便宜的地方，还有便宜的地方，地区差一点，但是赚了钱了。那么这个反应，这个决定从哪里来？从外面来，因为外面房价涨了，对不对？因为房价涨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就决定卖房子了啊。我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啊，我只是说魂里面决定的一些事情都是外面来。我再举个例，今天假如有一个人说话得罪了我，指责了我，我非常不高兴，我很气啊，不但思想说他的话，这个人的话说的不对，而且我里面有一个感情，我就讨厌这个人，讨厌这个人。所以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啊，有一个做妻子的，他说他的丈夫，我一看见你我就讨厌你，你看这是外面的 好不好？这只是从外面，外面你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这个感觉到，你马上就引起一个反应。所以魂的反应都是从外面来的，但是灵的反应、直觉的反应不是外面，里面，而是从里面来的。不受可以不受外面任何的影响，里面就觉得有个感觉。比方我也曾经举了一个例，我说有一个弟兄啊他在这里服侍神啊，他自己有，他是个医生，自己在家里开了一个诊所，因为花很多时间服侍神，所以平常病人也不太多。那么另外有一个单位要聘他，是另外一个城市，就用很高的薪水来聘他，他就看中了那个薪水了，很想到那里去。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要祷告啊，他说主耶稣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啊，我现在要到哪里去啊，他也讲很多理由啊，你看那里收入也高，我的环境又可以改变等等这些，但是主啊，我要你的旨意，我不要凭我自己。但是啊，祷告了一个月两个月，好像神都不讲话，不说话。最后啊，时间到了，好像还有一个星期还是几天，对面就告诉他，你要到我们这里来，你就来签合同，不来我们要聘别的人了，不能等你了。所以他就到神面前祷告了，他说神啊，不是我不求你啊，我求了一个月两个月了，你不讲话啊，那么现在我决定了的话，这个后果你负啊，我不负责任了。他就是祷告了，可是这个祷告刚刚祷告出来完，他里头就有个感觉了，好像神也在说他了，你哪里在求我啊，你哪里是要我的旨意啊，你早就想到那里钱多了，你就想到那里去，不管你祷告的目的啊，好让我来帮你成全你的事情，成全你的旨意，不是成全我的旨意啊。这个感觉我跟你讲，这个感觉就不是外面来的，看到没有，灵的感觉直觉是里面的啊，魂的感觉都是外面，灵的感觉里头了啊，里头不平安了，莫名其妙的不平安，外头都办得很好啊，都可以啊，一千字就行了，可是里头不平安。所以灵里面的直觉是里面的，不是外面，不受外面影响，甚至和外面的环境是相反的。你看有的基督徒啊，为了主的缘故抓到监狱去了，你看中古时代很多人抓去了以后要给狮子斗啊，你知道吧，就给狮子把它撕裂啊。有一个做母亲的，他的婴儿才几个月，把他抓进去，他是基督徒，就把他的婴儿带去看他，为了你儿子，你的婴儿的缘故，你应该不要信主耶稣了，否认主耶稣了，我们就把你放出去了。从环境来看是非常的困难啊，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啊不通啊，里面那就直觉了，里面他怎么样通不过了。所以他说外面的一切都不会影响我，我里面要主耶稣，他就为主殉道了。所以外面的感觉和里面感觉不同，魂的东西都是外面的刺激，外面的影响，但是灵直觉是里面的。所以有的人为主耶稣坐牢，他里头还有喜乐，你觉得喜不喜气啊？有一个弟兄坐牢，他写封信出来，他说我维持我里面的喜乐，他里面还有喜乐啊，你说坐牢没有喜乐，你看全家人都在外面，我一个人在这里面，要我不信主耶稣否定主耶稣我也不能否定啊，那怎么办呢？哎，他还能喜乐。好了，这就是里面的直觉，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先说到这一点，就是直觉的功用，那个源头是从神来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分辨灵和魂，要分开灵和魂。那请你读一处圣经，就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这个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个弟兄不是要 去找钱吗？换一个单位吗？听他吗？他里头就是想那个钱了。所以神的话一来就分开了，他就知道了啊，我那个想法是从魂来的，但是神给我的这个话是从灵来的，这两个是不同的，他能够分辨出来。所以圣经里很多时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因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事情。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神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只有神的灵能够告诉你。神的灵用什么办法告诉你？直觉。这个绝对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请我们注意，是你里面的感觉。我解释很多，就是盼望大家能够分辨出来，什么是魂的感觉，什么是灵的感觉，什么是直觉。第一个，它的源头不同，魂的感觉是从外面来，一定有外面的因素。灵的感觉是完全从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我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很多时候你能分辨我这个思想是感情是从外面来的，我是听别人说的，或者是我看见别人是这样做的，那就引起我要这样做。但是另外一种，你的感觉是里面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这是里面的。而且这个里面的直觉是很深的啊，是很深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先教